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国度的降临改变了在第一世纪跟从耶稣的人的期望。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上帝国度的三重得胜在新约神学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上帝国度的得胜要在耶稣作为弥赛亚的工作的开启、延续和完满中临到，这个事实就在初期教会中引发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耶稣已经做成了什么？他要在教会历史中做成什么？他再来的时候要做成什么？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第一世纪是如此重要，以致他深深塑造了新约神学。新约圣经的作者指出这个事实，就是上帝的仇敌失败，上帝的百姓得救，已经在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些事件要贯穿教会历史继续发展，最终在基督第二次得胜再来时达到完满。我们时间有限，只能从两个方向指出这三重得胜是以一些怎样的方式塑造了新约神学。我们这样来看这个问题会对我们有所帮助。首先我们要看新约圣经是怎样解释在上帝国度的三个阶段中上帝的仇敌遭遇失败，然后我们也要来看新约圣经对于在所有这三个阶段上帝百姓得救的教导。让我们首先来看上帝仇敌的失败。不信的犹太人认为弥赛亚要击败上帝在人间和灵界的仇敌，新约圣经作者也相信这一点，但是他们也认识到耶稣要按照与他国度每个阶段相应的方式成就这一切。新约神学强调在国度的开启中，耶稣的策略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他要对上帝灵界的仇敌施行上帝的审判。耶稣贯穿他的工作期间，把邪灵从他们占据拥有权力的位置上驱赶出来，就这样剥夺了他们的权力。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向上帝在人间的仇敌展示出上帝的怜悯。肯定的是，基督对人的怜悯给他们带来许多祝福，但这也进一步挫败了邪灵，夺去了服侍他们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亲自解释了这种策略，他说：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耶稣来捆绑鬼魔，或者说捆住那壮士，为的是抢夺他的家财。换言之，耶稣把鬼魔赶出去，释放那些曾经落在鬼魔控制之下的人。正如我们也可以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这样的地方看到这种双重策略。耶稣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再一次，在国度开启的时候，耶稣直接攻击邪灵，这世界的王撒旦，耶稣把他赶出去，夺去了他的权利。但是伴随着这种针对撒旦的积极进攻，耶稣也向人类传讲救恩。
Sometimes people wonder how can this view of
有时人们会有疑问，得胜的基督这个观点与基督为我们的罪而受死，成为代赎的祭，怎么会有关联？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耶稣第三次提到人子要被举起来，像摩西在旷野举蛇一样。在那里，耶稣特别把他被举起来与世界的统治者要被赶逐出去相连并提。所以耶稣是取了受咒诅的蛇的位置，他进入死亡，从中摧毁死亡。基督首次的得胜是借着被举在十字架上的死而摧毁死亡。
上帝灵界仇敌被击败，这对基督开启的工作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样的经文中，新约圣经作者是从这同样的双重策略角度来描写基督在十字架上赎罪的死。他们清楚表明，耶稣通过他的死打破了撒旦辖制人类的权势，耶稣通过为人的罪赎罪 就释放那些曾经做罪和死奴仆的人，使他们得自由。这些观念在哥罗西书2:15清楚表明出来。使徒保罗写道，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释放他的百姓得自由，脱离罪的辖制，鬼魔的势力和权柄就失去了显著的地位。在这样的光照下，以弗所书4:8把耶稣的复活和升天描写为掳掠了服侍撒旦的人，这就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了。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正如这一节经文表明的，当男男女女来相信基督，这就好像基督把他们当作是掠物，从撒旦的国度掳掠回来一样。这种击败上帝、凌界仇敌的策略，也表现在基督的使徒在《使徒行传》中开启性的工作上。使徒效法耶稣的榜样，在外邦中传讲福音时，多次把鬼赶出去，就这样使撒旦失去了许多做他仆人的人。那么当我们思想贯穿教会历史基督国度的延续时，我们发现跟从基督的人要追随耶稣在开启国度时使用的策略，这就不奇怪。我们现在不是关注基督胜过上帝在人间的仇敌，而是关注那些反对上帝之道的邪灵。虽然许多当代的基督徒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新约圣经的国度神学经常提醒我们，耶稣的教会并不是与人征战，而是与撒旦和其他邪灵征战。我们的责任就是与上帝的这些灵界仇敌征战。这就是为什么在比如以弗所书6:11-12这样的经文中，新约圣经把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挣扎解释为是与邪灵的征战。我们在当中看到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很多时候现代基督徒认为他们生活中的挣扎是仅仅与人的冲突，但我们在这里看到教会面对的冲突实际上是与魔鬼、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就能剥夺这些反对上帝国度的邪灵的能力。这节经文并不是强调贯穿基督教会历史属灵征战是基督国度一个层面的唯一一处经文，我们也可以从一些其他经文，如以弗所书4:27、提摩太前书3:7、提摩太后书2:26、雅各书4:7、彼得前书5:8、约翰一书3:8和犹大书9，看到我们经历与撒旦和邪灵不断的征战。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哥林多后书5:20的时候，也一定要把上帝的怜悯加给他在人间的仇敌。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我们效法保罗的榜样，作为基督的使者，上帝国度的代表，通过努力让上帝人间的仇敌与他和好，就继续挫败上帝在灵界的仇敌。新约神学也把上帝仇敌的失败与基督国度的完满联系在一起，但很重要的就是要看到在完满的时候，耶稣的策略发生了剧烈改变。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不再把怜悯赐给上帝在人间的仇敌基督，而是要带领我们与上帝在灵界和人间的仇敌展开征战，使他们彻底失败，从地上被消灭，受永远审判。请听启示录19:13-15是怎样描写在完满的时候 上帝在人间的仇敌要被击败的，他的名称为上帝之道，在天上的众军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类似启示录20:10描写了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是最终审判邪灵和撒旦的时候。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当然我们只是对这些问题做的简单阐述，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例子看到，新约圣经的作者认为一次又一次澄清国度得胜的这个方面是很重要。他们强调进攻邪灵的优先重要，强调在国度开启和延续期间向上帝在人间的仇敌彰显慈爱，但他们也指出到了最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上帝在人间和灵界的仇敌都要落在他永远的审判之下。这些强调的地方都证实了击败上帝的仇敌，这是新约圣经国度神学的一个至关重要特征。
The kingdom has started. It is here.
上帝的国度已经开始，就在这里，但它也持续拓展，直到成全完满。也因此人们会问这个问题，耶稣是否已经胜过他的仇敌？当然，首先最重要的得胜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打败撒旦。就某个意义上，这个重要的战役已经打过，而且得胜了。这就是为什么列入在启示录12，对于控告弟兄的那一位，圣徒们已借着羔羊的血胜过他，他们打败了撒旦。启示录12以比喻的方式描述他们是借着羔羊的血胜过撒旦，所以这个战役已经打过，而且得胜了。不过就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那样，希特勒虽然看到战争已经快要结束，但是他还是不愿停战，他满心愤怒，因为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是不多了。这也是撒旦的写照，也因此撒旦现今越来越猖狂，每次当福音传扬出去，更多人归信耶稣，当公义存留于人的生命，
彰显在地方教会
或是任何形式的次文化里，那就是显明撒旦还有那些喜欢黑暗的仇敌持续的被打败，朝向至终得胜的轨道，就是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基督的国度，而他要掌权直到永远。关键是这样的轨道已经确立，如同腓立比书2描述的，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是主，因为根本的胜利已经赢得了。这个得胜需要在某些层面上展现出来。如今许多靠着圣灵大能乐意顺服主的人，他们的生命就彰显出这个得胜，但至终所有的人都要屈膝跪拜。